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夜好心经，其乐融融。大家好，我们今天探讨青春期常见的发展问题和应对方法。孩子们进入青春期，随着他们的大脑认知功能的发展，他们会有一些变化。他们的前额叶就是显著的发展脑区啊，是思考的地方，评价和做复杂决策相关的一个脑区。它也是青春期能够实现越来越复杂智力的过程的一个基础啊。孩子们学习好坏其实也凭着这块的发展的。同时前额叶也负责冲突控制啊，冲动啊什么的啊，它也负责这个。发育完善的前额叶区呢，可以帮助个体很好的抑制有愤怒或狂暴等情绪延伸出来的不理智行为。但是前额叶一般在21到22岁左右才能发展完全啊，也就是才能完全成熟。因此有些青少年在青春期会做出一些威胁和冲动的行为啊，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爱冒险啊。青春期的孩子爱冒险。青少年还有一个认知的特点，就是自我中心主义，这是一种自我热衷的状态啊。我们说自恋也好，自我中心也好，自私也好啊，他们对权威啊，比如说父母和老师，充满了批判精神，不愿意接受批评。那自我中心还会导致另一种思维的扭曲，个人神话啊，咱们上次也谈到了。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啊，别人不会经历，别人不会啊，只有我会啊，我有大无畏的精神，我不怕风险啊，我无所畏惧啊，我过高的评估自己的能力。比如说他们会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非常厉害啊，即使酒后驾车也不会有危险啊，过度自信啊。家长在应对孩子的这些问题上呢啊，怎么办呢啊，我们要考虑一下的几个因素啊。第一个呢，就是管教的前提是良好的亲子关系。由于此时啊，这个阶段呢，青少年对家长比较排斥，为此呢，很多家长感到束手无策。可是啊，如果我们远离他们，他们也远离家长的话呢，啊，就是青少年啊，他也愿意有的一个方向，就是他要脱离你们啊，就是建立自我发展同一性的心理需求啊，非常强烈，所以他也想离开。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既然这是他的一个心理需求啊，我们先不要太忧虑啊，不要太忧虑。在这个阶段呢，我们采用家长身份压制啊，或者说教的拐教方式啊，最容易激发青少年的叛逆啊，反抗。你要是去压制他啊，说他给讲道理，不管是啊，还会引起反叛。尊重和信任的态度啊，就是建立有效沟通机制的先决条件啊。在试图教育他们之前，先要建立尊重和信任的亲子关系啊。这句话可不是说说就算了的啊，这个是需要花功夫啊，花时间啊，花耐心调整自己身份啊，降低自己一点儿，示弱一点儿啊，咱们家长在这个时候要把自己变矮一点儿啊，这个呢是为了和他们建立尊重和信任的关系啊，因为那个大小伙子啊，或者说这个青春期的女孩啊，她跟你的个子还要高啊，从个子上来说呢，我们啊给她一定的这个尊重啊，这个等待啊，谈判这样的一个平等感，然后的话呢，听听她怎么说啊，然后保持信任，不管她自己做的啊，就是跟说的是不是一致，我们仍然要保持忍耐啊，等待平等啊，理解。第二个要考虑的因素就是适当的放权， 与适度的管理相结合啊，做到权力的平稳过渡。这个时期呢，对青少年的管理呢，我们说放一些权，给他们一些自主的权利，决定的事件或时间啊，但是在一些关键的和涉及安全的问题上，家长不能妥协啊。比如说他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啊，今天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这些都是可以给权利的。但是你比如说9点钟必须回家啊，不可以驾驶汽车啊，不可以喝酒啊，不要在别人家过夜等等一些权威的一些这样的规定啊，要有啊。还有比如说穿衣服啊，不能穿到什么程度啊，或者是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啊，身体的界限要理清楚，这些要适当的啊管理，然后适当的放权来一个平衡啊，这个会容易啊让他们产生对我们的信任啊，然后我们也对他们有一些错误的时候进行沟通啊，了解以及宽容，这样他们爱冒险的这样的能量呢就会被管理啊，也会拿捏，他自己也会更加的这个学会自我管理啊。所以说不能压啊，也不能纵啊，就这么一个阶段大家要拿捏啊。第二个就是关于抑郁与自杀的问题啊，为什么要在青春期常见的发展问题里面我们要探讨这个呢啊？因为现在来说24.7%的青少年都有抑郁的问题啊，如果有的话那会不会是你家的孩子呢啊，如果4个孩子里面就有一个的话，那肯定也少不了你家的孩子，对不对啊？你要知道这个抑郁的问题是什么，自杀跟自残啊它是不一样的，要了解一点啊，大家知道点心理学真的是有好处的。那我们看到说任何人都有伤心和情绪不好的时候啊，比如说丧失亲人呀，一段关系破裂呀啊，失恋呀，这些啊都会有一些心情不好，或者是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比如说中考、高考失利等等啊，这些都可能让青少年产生伤心、失落和悲伤的情感体验。在美国的话，有1/4的青少年说他们连续2周或更长的时间感到悲伤或绝望，干扰正常生活啊。2/3的青少年呢，在某些时候啊，非常的低落，丧失兴趣。啊，那真正符合抑郁诊断的啊，约占这个7%左右啊。咱们国家没有特别确切的数据统计啊，但是近几年的也有一些数据来展示说，孩子们有过这样的情绪啊，抑郁的情绪，甚至有诊断为抑郁症的青少年啊，就是逐年增多啊。抑郁症的发病因素包括遗传啊，显著变化的生活环境、家庭和社会因素等等啊，而且青春期的女孩呢更容易出现抑郁情绪啊，这个可能跟应对方式有关。女孩更倾向于把压力转向自身啊，由此产生无助感、绝望感。那男孩的话呢，会更多用外化的方式啊，比如说变得更为冲动、更有攻击性，还有抽烟、喝酒啊，来释放压力。当然这个也不是所有的都这样哈，那我见过的好几个女孩啊是冲动的、攻击的，好几个男孩也是抑郁的哈，就是内攻啊。那抑郁症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自杀啊，当有抑郁情绪的青少年出现以下几个迹象呢，说明他可能存在自杀风险啊，给大家说一下。一，直接或间接的和别人讨论自杀，说我要是死了就好了，或者说我不会再让你担心我了。第二，做好安排，仿佛要远行啊，把自己心仪的东西送给别人啊，要注意。第三，写遗嘱。第四，情绪或行为出现明显的变化，如原本痛苦突然就变得解脱了，或是原本很痛苦退缩啊，然后突然过分活跃起来。第五，沉浸于关于死亡主题的音乐、艺术或文学中。如果发现啊青少年有抑郁倾向甚至自杀的风险啊，这个要求助于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啊，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啊。因为自杀风险、自杀障碍、自残障碍啊，这些都是存在的哈。 那我在这里再简单谈一下自残啊。自残的问题呢，就是现在好多孩子呢在胳膊上啊，其他地方啊，用小刀啊，或者是圆规啊，或者是硬东西来划伤自己，越来越多啊。有些是自杀性自杀，有的是自伤，真正的自杀不是自杀性的。那么这些孩子为了缓解自己的痛苦啊，就是做这样的举动啊，有的是有计划的。啊，这个准备自杀之前的自伤，有的是自伤而已，啊，所以要检查自己孩子的胳膊啊或其他身体部位有没有伤痕啊，然后观察他们有没有情绪上面的这个重大的困扰啊，理解孩子的学业、人际关系啊、睡觉情况、吃饭情况，大家都要了解啊。那一般我接待的青少年里面呢，就是。大多数家长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怎么了，然后出现这种情况，孩子都自杀好几回了啊，然后才意识到啊，可能他有问题，甚至还有的家长说他有什么问题，都装的啊，扔他几年不管他了啊，就是没有足够的爱孩子和真正的关心孩子啊，这样的家长比比皆是啊。我想听录音的伙伴啊，就是你不是那样。没有爱的孩子，没有家爱的家长啊，现在的孩子的压力处理方式呢，就是非常的极端啊，这个有可能是社会的影响啊，也有可能是真的聆听他们的人太少啊，社会化的风气早的进入了校区，也是会带来这个社会化啊，就是学生们之间带来的一些压力啊。那我们下次的话我们再讲青春期的其他话题啊，这两个话题已经够严肃的了，所以说先去观察你家孩子有没有自残，然后再看他有没有一些这个自杀的这样的计划啊。那即便是自杀未遂啊，那自杀未遂的风险比那个初次自杀的风险更高，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儿，然后的话呢就确保孩子身心至少是没有自杀计划的这样的状态啊，我不敢说健康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24%-27%的孩子都有确诊的抑郁症或焦虑症或双向情感障碍的话，那就是说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啊，所以，应该划为国策或者说是我们说这个重点的教育内容啊，所以先保证你们家孩子啊，在这个冒险和抑郁这两件大事上啊，就是说。啊，保持一个平衡啊，给予点关注啊。今天我们先探讨到这里。